好，我们这一次的主题是我到底在忙什么？那如果这个主题我们问自己的话，如果是男众，你可能会回答说，我就是忙着工作，忙着赚钱，忙着养家活口，混一口饭吃。那如果是女众的话，你可能会回答说，我就是照顾家庭啊，照顾先生，照顾孩子，可能这样回答。但是如果假如说我们自己想看看，我们在一天里面或一年里面或者一生里面，难道就只有这样吗？可能不是这样。那到底是在忙什么？那这个值得我们探讨，因为这个关系到我们这一生里面在做什么事情。那如果细细的想，我们在忙，第一个，我们是忙着财、色、名、食、睡，忙着这个五个。这五个就是我们所谓平常讲的地狱五条根，那这是我们要注意的。好，那第一个，我们忙着什么？忙着睡觉。你可能会觉得说，睡觉没什么，很平常，但是我们通常睡觉本来是为了休息，恢复它，让身体恢复正常的操作。但是通常我们不是只有这样而已，通常我们睡觉是睡到自然醒，都超过时间的。那有的人睡到太阳晒到屁股，睡得很过多过头。那睡觉有什么不好？睡觉它其实是跟死的时候状态是一样的，它差别跟死只有一个差别而已，一个死的时候不会呼吸，那睡觉的时候是在呼吸的。但是它有什么作用？一点作用都没有。所谓作用就是它不会有什么好的功德出现，就是说我们在睡觉的时候一点功德都没有，所以这个值得我们思考。那佛陀在经典里面的说法就是，当我们没有这点的功德的时候，我们死了，我们会到地狱去受苦的。所以我们要好好思考这个。那在经典里面用的名字叫做无作，也就是没有做功德。没有做功德的过失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在阿含经里面，佛陀告诉阿难尊者，当他们经过一个城市的时候去托钵，那在托钵的过程里面，佛陀经过一个很富有的一个富翁那边，经过去，结果佛陀就笑了。当佛陀这样笑的时候，阿难尊者知道佛陀笑必有他的因缘，所以阿难尊者等到回到这个金色的时候，就跟佛陀请示报告说，请问佛陀，你在路上托钵的时候为什么笑？因为佛陀你不会没有因缘就这样笑的。那佛陀就告诉他，你在路上我们托钵的时候，你看到有一个人家吗？很富有的。有啊。那这个富翁，他再过七天以后就会死。我这么严重，那死了以后去哪里？回到一个地狱叫做啼哭地狱的。那为什么这个富翁这七天以后就会下地狱？因为他在这一生里面，他通通是在享受他的福报。那除了享受福报之外，他从来没有布施过。他对他的妻儿子女、对他的家人、对他的朋友，通通没有布施，也没有去照顾他们，很吝啬。他没有做什么功德。那他得到这一生那么大的福报，就好像说他在过去生里面有播种，春天播种种了，到现在这一生里面，他的功德成就了，收到很多的福报，但是他没有再继续播种。所以当他这一生命中的时候，他的福已经用完了，就会下啼哭地狱去，而且只有剩下七天。这个很严重。那阿难尊者很慈悲啊，阿难尊者就请问佛陀说，那能不能七天后不死？佛陀说不行，他这七天以后一定必然要死。 那有没有办法不下地狱？有，可以。那怎么办？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他来出家。出家以后好好修十念法，那他就可以不会下地狱。那慈悲的阿难尊者就跟佛陀报告说，那我现在要去劝他来出家。佛陀说好。那阿难尊者就是见这个富翁，那跟富翁见的时候跟他讲说，佛陀说你七天以后就会死，我这么可怕。那这个富翁说，那我可以不死吗？不行。那死了以后我会去哪里？你会到啼哭地狱去。那怎么样可以不到地狱去？你跟着我出家吧。啊，那这个富翁他知道佛陀不会骗人的，啊，佛陀讲话都是很实在的，所以这个富翁就说，好，那我跟你去，但是你先去，我马上跟着到你后面去。哦，那阿难尊者就直接先回金色去了。那这个时候富翁看着阿难尊者回去，想着我马上七天以后就要下地狱，很苦，所以他这个时候一转身准备去收拾东西，一回头一看，我家里面财富那么多，那个家里面的人一切统统有，无欲具足，所以他这个时候又忘记他七天以后就会死，就再继续享受无欲之乐。隔天阿难尊者托钵以后又去见他，你还剩下六天，那你赶快跟我走吧，要不然死了下地狱很苦的。这个富翁也是一样跟阿难尊者讲，你先走，我马上随后就到。哦，那阿难尊者就说好，没关系，你马上跟着来。当这个富翁一回头又看到家里面很多财富，这个富翁又忘记了。再来五天、四天、三天、两天，最后一天的时候，阿难尊者又去见他，又跟他讲，你还剩下一天，哦，你再不出家，你真的下地狱，你就很惨。富翁说好，你去，你先走，我马上就到。阿难尊者说这一次不行了，我一回去，你如果没有来的话，那你真的下地狱了，你这样就跟我走。阿难尊者就拉着这个富翁的手，拖着他去金色见佛陀。佛陀是说，阿难你渡他。然后阿难尊者就渡了他，跟他剃度受戒。剃度受戒以后就教他受持十念法，也就是念佛、念法、念僧、念戒、念师、念天、念休息、念安波十念法。那念僧这十个，那当这个比丘，新的比丘他一出家修十念法以后，真的那第七天就死了。死了以后他这个时候就往生天上去。那阿难尊者见到这个新的比丘真的这个第七天就死，阿难就去请问佛陀，我这个比丘他死了以后往生哪里去？佛陀就跟他讲，他现在往生到第一层天四天王天，那以后呢往生到三三天，再来往生夜魔天，再来往生多衰天，多衰天完了以后到他化自在天，他化自在天到化乐天，再到他化自在天，到他化自在天以后再到人间四天王天，哦，再到三三天，就这样六一天的天上往返七次以后，他会出家，在人间出家正果，哦，断烦恼，就没有再受地狱苦。哦，这是佛陀跟阿难尊者证明，哦，印证说这件事情。那可见他这个富翁他在以前他都没有做什么功德，那个罪过很大的，就像睡觉一样躺在床上一点功德都没有。所以我们平常忙着睡觉，他的功德是很少很少，甚至是没有功德。哦，所以我们这一生里面是忙着睡觉的话，那以后要受很大的苦报。所以我们忙什么？其中一个是忙着睡觉，好，那第二个是忙着吃，动这个嘴巴。我们这个嘴巴除了吃，要不然就讲话。好，吃什么？我们这个嘴巴 早上起来就吃东西，中午也吃东西，晚上也吃东西，甚至我们吃宵夜，一天吃个三餐，吃个四餐，吃得不得了。可以从高雄吃到台南，吃到台中，吃到台北，一从台北吃下来，所以我们真的吃很多。这是当我们这样吃的时候，如果吃的东西，假如说吃的素食的话，吃很多，你还是会胖；如果吃肉食的话，会有杀生的行为。那这个造业造的多了。有的人到什么冈山吃羊肉，到田寮吃鸡肉，这个不是很大的罪过吗？杀生的行为，这是有业的，这是我们要反省。如果我们忙着吃，那这个我们的业就造重了。好，那除了吃之外，我们还做了什么事情？我们都爱讲话。讲话本来是在人间里面沟通的一种工具，但是我们会做一件事情，就是喝咖啡聊是非，喝茶找茶。当喝咖啡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不会讲自己的缺点，检讨自己的过失，都是跟人家讲一些有的没的，聊东家长西家短。那喝咖啡聊是非，喝茶找茶，那就在这样当中，我们这个口吃进来的跟讲出去的通通的造业。那我们忙着第二个，忙着吃跟讲，那这个业就很重了。那第三个，我们忙着名；第四个忙着利；第五个忙着色，财色名食睡的名利财色，这个好。那所以这里面在历史上，乾隆皇帝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跟大学士纪晓岚两个在太湖那边旁边，曾经看着太湖盛世之下，太湖上的人是人来人往，传来传去，那都是满载的。那乾隆皇帝当然很高兴啊，因为做皇帝一国之君，国家能够这么盛世，这是国王的一个功德。所以乾隆皇帝就问纪晓岚说，太湖上那么多人在那跑来跑去，那是都是哪一些人？那纪晓岚就跟乾隆皇帝讲，这里面传来传去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求名的，一种是为利的。所以当这样，乾隆皇帝知道这个，听到这样以后就对对对，你说的很好，世间人求名求利就为这两个人。可见我们平常除了一口饭跟照顾家庭之外，我们其实还是为名为利的。好，那在我们平常里面，我们是什么状况？我们平常在小的时候就已经受到这种教育了。比如说我自己来说，我们在小学那个时候都要填志愿了，长大也要做什么？那我们那个时候最崇拜是谁？最崇拜是总统。那个时候就想立志说，我也要 到当个大总统，当个政治家。然后到国中以后，发现好像总统只有一个人，政治家当不成。那做什么？看到说牛顿看到苹果掉下来，然后发现了地心引力，这个时候当个科学家很好啊。这时候就立志当科学家，但是数学物理化学通通不好，当不成。到了高中念考大学的时候，不小心考上了气管系。那个时候看到我们台湾的大企业家，这个我如果以后毕业以后可以好好做个商人，当个大企业家，这样很好。那这里面一个是名，一个是利，我们从小时候都是这样学习过来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政治家也没当成，科学家也没当成，企业家也没当成，这三种家 还是都没有当成，看起来不是很好。最好是什么？最好是出家。所以到现在还是出家吧。啊，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多出家啊，这是一个好事情，而且是最好的事情。什么行业我们都做过了，就是这个出家行业没有做过，所以我们有因缘能够出家是最好的。好，那我们已经在社会上看到，从小到大我们都做这种事情。那甚至古代我们都曾经学到了一句话，叫做读书人所谓何事。做什么事情？我们以前的念书里面叫做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那这两句话里面代表什么？一个是财，一个是色。读书的目的是为了财色，不生产。好，那还有我们平常现在的话叫做五子登科，我们追求妻子、儿子、钱子、车子、房子，这五子登科，我们都在为财色名利。那甚至我们平常讲的人生三大乐事，一个是金榜题名时，一个是洞房花烛夜，一个是他乡遇故知。金榜题名时有名利，洞房花烛夜是色，我们都在追求这个。所以我们平常讲说我们在追求什么东西，我们其实不是只有在混一口饭吃而已，我们是在追求财色名食睡。那财色名食睡有什么不好？我们在追求财色名食睡里面可能会比蚂蚁还惨。你看蚂蚁在平常里面做什么事情，它看到顶干穴它就这样搬。有时候你会看到那么多的蚂蚁很合群了，很团结，它就这样搬东西，从东边搬到西边，从南边搬到北边，很辛苦。然后过冬的时候，秋天藏了很多东西，很辛苦，很忙碌。那我们人类也是这么辛苦，赚了很多钱，存了很多东西，只是为了银行里面多几个零，多一点存款。那这样是不是很辛苦？这样辛苦有什么代价？这样辛苦就这样可能会造业的。为了钱财，为了名利，为了色，为了吃，为了讲话，造下很多业。这个里面我们看到社会的新闻里面有出现一些状况，像比如说有个大学里面有两个女生，她们两个在家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好的朋友。这两个女生好到什么程度？啊，信用卡能够让另外一个朋友刷到能够刷爆，你可见这个朋友是多够义气。那结果为了什么两个吵架，甚至到最后这个一个其中一个女生用她专业的化学的知识把另外她的好朋友这个女生害死。为什么？为了争一个男朋友，为了色，为了男朋友害死另外那个女生那个朋友。那这样是不是很可怜？所以我们在忙着财色名食睡，真的会下地狱。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应该从财色名食睡里面自觉出来，可以走出来我们在忙什么。那同时也看到的是在南投县的其中有一个某一个客运司机，他有一次从南投县的一个地方开车开到台中去，当开到台中去那个晚上没有回来，结果那个晚上被人家发现他死在车子里面，车子上面没有什么打斗的痕迹，门都关得好好的，玻璃都没有坏，结果警方一调查，原来是他的孩子杀了他。那调查孩子杀父亲的这个动机何在？因为父亲保险保了不少钱，受益人写的是孩子，这个孩子他在跟地上钱庄借钱赌博以后没有办法还钱，被人家追杀，竟然动脑筋动到自己的父亲来，那到最后把父亲杀死去拿到保险金。那这个是为了什么？为了利。 哦，所以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撇开这个主题来说，假如我们有保险金有受益人的话，我建议你最好受益人写佛头，啊，受益人写佛头，保证不会有问题，又安全又有功德，啊，当我们一命中保险金一拿到，就是你的福德，啊，你的功德。那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那我们如果看到这个现象的话，我们就知道我们在追求财色名食睡里面，事实上都会造业的，而且会堕入地狱。你看那个孩子在追求他的钱，甚至杀了父亲，这个是忤逆重罪的阿鼻地狱的罪，所以多可怕！好，所以这是第一个，我们追求财色名食睡。那第二个，我们追求什么？我们追求是无取印。好，无取印就是色取印、受取印、想取印、行取印、事取印。那色取印是什么？色取印就是这个身体。我们在追求这个身体的时候，男的是希望能够健康、健壮，很年轻。我们看到美国的某一个州长多壮，对不对？啊，练身体练到那么强壮。那我们看到女生，女众里面所谓天生丽质男之气，生在冷宫无人问。啊，看到这种现象。那个如果没有人注意我，那不是这一生里面白过了吗？所以想办法让自己的身材美貌在这个地方打扮，忙这个，忙着这个身体啊。所以看到这个，我们在想到世间里面有一个调查说得很好啊，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好，这样的一个调查说，当女众她的美貌和她的智慧成反比，美貌跟智慧成反比，也就是说越美的人智慧越低越笨，哦，那丑的人他的智慧才比较高一点。那所以我们要问大家，你是美还是不美？我相信你在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你会很难回答，因为对一个女众来讲，说不美太对不起自己，说美又是变得没有智慧。但是做一个佛弟子，你知道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如果是一个佛弟子的话，你回答一定是很有智慧的。好，当我皈依三宝的时候，我就可以跟自己许个诺言，许个承诺，发个愿，希望我是又庄严又有智慧的人。为什么这样？当我们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的时候，是我入佛门的时候，也就是佛陀就是我的父亲。那我们在社会上，当父亲、父母亲他是一个很有福报的人，我们跟着很有福报；父母亲如果是长得很好看的人，我们也一样是很好看的人；父母亲如果是很有智慧的，我们跟着有智慧。所以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皈依佛门，我皈依三宝，我是就是一个又聪明又有智慧又好看福报又好。所以世间人是智慧跟他的美貌是成反比，只有在佛门中人，我们的智慧跟美貌跟相好是成正比的。好，这个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会乐于做一个佛弟子。当然我们做个佛弟子以后，我们要好好学，就像社会上的人一样，当生在这个富有人家，父亲的美貌、母亲的美貌、庄严，父亲的财富，如果我们没有珍惜、没有好好学的话，我们到时候我们就会挥霍掉，然后不修不学，我们做坏孩子，我们就长得丑。所以从这个事情里面，我们就知道，我们平常人是忙着摄取印，忙着这个身体，啊，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用在修行，啊，让我们的福德、智慧、美貌都能够这样增长起来。好，这个是忙着摄取印。那第二个是忙着受取印，受取印就是 只要我快乐就好，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这是我们凡夫众生的一种状况。所以我们出现的情形是什么？我们会去用各种方式让自己快乐，比如说我吃东西让自己快乐， shopping 让自己快乐，去逛百货公司让自己快乐，看电视，看录影带，去喝酒让自己快乐。但是这些问题它一点功德都没有，这种快乐都不是真实的快乐。真正的快乐是没有烦恼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快乐。这个是一般人很难理解的，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说。第三个，我们是想取运。什么是想取运？想取运就是我们喜欢胡思乱想，想东想西，甚至发呆都是想取运，乐在这种地方。所以在我们大学里面曾经有一个做一个调查，我们班上做一个调查说你最快乐是什么，那其中有一个人跟他回答，我最快乐的就是发呆。那有些女生跟他回答，我可以想到我交男朋友什么样子，这是想取运。那如果是以前的小孩子，当明天要去远足的时候，要去旅行的时候，他的想取运就是我们要去哪边玩，可以去买什么东西，他的想计划一大堆。那我们都忙着胡思乱想。第四种是行取运，色受想行识的行。这个行取运就是我平常讲说我爱你爱得要命，恨你恨得要死，这个爱恨之间我们都活在这里面，很生气很执着，这是行取运。当我们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会造业，会受苦。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如果了解的话，我们就知道怎么去让自己从这个行取运也能够看清楚它，那不会在这个行取运里面掉下去。第五种是事取运。事取运是什么？事取运就是这个心要找个东西来依靠。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有一个当丈夫的，他的太太过世了，很年轻，差不多三十来岁。这个当丈夫的看着他太太的尸体，在告别式之前要入棺，就跟着这个太太讲，我现在好苦，都是你害我的。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我现在这么苦是因为你离开我，让我一个孤单寂寞，我的孤单寂寞是你害我的。事实上呢，事实上这个人他的孤单寂寞不是太太的离开让他孤单寂寞，是他的心没有东西可以依靠，他一直希望有东西可以依靠，可以抓得住，所以他觉得他是很苦的，也就是他的心要找东西依靠。所以这种都叫做事取运，这个心是想要抓个东西，抓点感觉。另外一种情形是我们平常人想要找人聊天，要去逛街，要去串门子，这种情形叫做事取运。他的心要他静静的在哪里，他不可能，他就要到处去找人，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例子像什么？像动物里面有没有注意到鸟在白天的时候是在天空中到处飞的，一下子飞东，一下子飞西，飞南飞北，没有一刻停留下来，即使站在电线杆上马上又飞走，那代表什么？代表他的心不安，心要找个东西来依靠。你看到水族箱里面的鱼，水族箱里面鱼有没有停下的时候？没有，也就是这样东奔西跑，一下游东一下游西，往上往下，由南到北，没有一刻停留，那代表着他的心 是不安的，没有安定。啊，你看到狗是不是整天在游荡，跑累了再蹲下来，蹲好了休息了又到处跑，可见这个心没有一个安定处。好，可见这个四取运，心要找个东西依靠。那这种问题有什么不好？我们的色受想行识都要在抓，忙着这个地方。那这个我们如果看到有什么不好，可以看到一个东西，一个状况。好，我们就用我们在人世间里面比较实际、比较容易了解的。当我们都需要被爱，我们也想去爱人。在爱跟被爱当中，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种现象？好，如果以青年男女来说，男生跟女生两个，好，那在相亲的时候，好，恋爱了，好，恋爱的时候是不是要写信，要发 email， 要发简讯，要 寄信，那是不是很累？好，这个联络好了，要开始约会，约会的时候要见面，有一个从南一个到北，那南北之间的来往碰面，在这个路途里面，这个世缘名色心一直要等待，那行运又爱得很，那想象说对方现在怎么，那不是很辛苦吗？很辛苦。哦，那在焦虑等待的时候，见面了好像很快乐，快乐之下又马上谈谈谈，哎，谈得高兴就好，谈得不高兴又吵吵闹闹。哦，那这样不是很苦？那在这么苦之下，总有分手的时候。好，那在分手的时候，两个在爱别离苦当中，不是又很苦吗？哦，那这样的分离那么苦，好，那要分手了。分手的时候，一个又回南，一个又到北，哇，那种爱别离苦又很苦。然后呢，到最后经过了几年的爱情长跑，在爱情长跑之下，好，结婚了，结婚以后才知道，原来结婚不是像爱情的那么甜蜜，结婚以后开始柴米油盐酱醋茶，哇，好辛苦哦。那这个时候开始，我要求你，你要求我，你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那这样的状况之下，开始起争执。啊，在争执之下，开始不快乐。本来恋爱结婚是要追求快乐，结果反而越苦。好，那忙着这个。那这下子他们两个为了再来就要维持社会人对他们的看法，外表看起来让人家觉得说夫妻是很恩爱的，然后为了维持这个，平常吵吵闹闹一到外面去维持这个场面，所以很假哦，所以这样很辛苦，对不对？非常的辛苦。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要过完这一生，其实很辛苦。所以我们看到爱跟被爱，爱人跟被人爱，他的整个过程付出的代价其实很高，太辛苦了。所以应该是说，我们应该看到这一点以后，其实什么才是最好的？好，是没有爱，没有被爱，只有人跟人之间互相关心，好，这个才是真实的。好，当我们了解到这个以后，我们要做一个总结。我们在忙着工作赚钱养家活口，忙着照顾先生太太孩子，我们忙着这个的时候，我们又忙着财色名食睡，忙着色受想行识。事实上我们如果归结一点，就是问大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身体会痒，如果背痒，肩膀痒，手痒，到脚痒，甚至有香港脚的，当你在痒的时候，你觉得这个痒舒服吗？痒的时候，我想大家都知道，那一点舒服都没有。那痒了以后，当然就去抓痒啊。抓痒的时候舒服吗？刚开始抓的时候好像有点舒服哦，但是再抓下去破皮流血的，又不舒服了，又苦了。刚抓的时候好像有点舒服，但是抓下去一点舒服都没有，很苦。哦，那我们知道 抓痒的时候有点舒服，抓之前的痒不舒服，抓了以后的抓下去以后也不舒服。好，那问这样的情况之下，问大家有没有比抓痒还舒服的？好，这是一个重点。如果我们能够了解到这一点的话，我们在佛法里面你会得到很大的利益的。好，跟大家讲，比抓痒还舒服的就是没有痒可抓，不晓得能不能体会到这一点。我们都以为抓痒是很舒服，事实上是没有痒可抓是最舒服的。好，这个是我们众生里面很难理解的。好，就像现在我们在这边听法的时候都没有痒，你一点痒都没有，你能不能体会到这个没有痒的状况之下事实上是最舒服最舒服的？如果可以体会的话，那你就跟佛法越来越相应，好，跟佛法的用意在哪边就越来越契合。好，那什么叫做没有痒可抓，什么叫做抓痒，在平常里面怎么用？好，那我们直接讲，就是所谓六根对六尘的时候，当我们有欲望起来，那就是在痒啊。当六根对六尘的时候，欲望起来，我们就去抓它，就付诸行动，那这个叫做抓痒。什么是六根？六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什么是六尘？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当眼根对色尘，耳根对声尘，鼻根对香尘，舌根对味尘，身根对触尘，意根对法尘的时候，起欲望，起欲望以后去贪爱它，然后去造业，那个叫做抓痒。好，那我们举例说明就比较容易理解。好，当我们的眼根对着这个色尘的时候在抓痒，那是什么？譬如说我们在看社会上的电视节目，比如说看八点档的，这个时间如果已经快接近八点了，电视节目你知道连续剧要出来开始上演的时候，心里面就痒痒的，然后透过眼根，透过这个眼睛想要去看电视，这个时候叫做眼睛在痒。好，眼睛在痒，想要去抓那个色尘，想要去抓电视，结果呢，他有什么状况？哦，这个电视一打开，一直看，一直看，看到八点，看到九点，九点看到十点，十点看到十一点，哦，看得好累。以前看到唱国歌，现在看到眼睛累得肿起来，隔天早上上班，哦，很辛苦，太累了，看不下去了，工作做不下去了。所以刚开始看电视的时候，心里面想要看，眼睛想要抓，抓痒，那时候是很苦的。当这样抓下去，刚开始抓看电视好像很舒服，八点档的节目很好看哦。但是一再看下去，一直看看看，啊，抓了越抓越痒，越痒越抓，好累哦。好，那就抓痒，好，结果到最后很辛苦。哎，我们发现像这样眼睛在痒的情况之下，每天每天我们都在重复这些动作，太辛苦了，抓得太苦了。好，这是我们平常的例子啊。那所谓色尘，就是眼睛所见的太多了。如果我们在看那古代以前有一种老学究啊，那个私塾里面的老师，这老师他什么品德都很好，就是有一个癖好。这个老学究，这个老师哦，他有一个习惯，这学生都知道，也就是如果他有高度的近视眼嘛，当他如果感觉到前面好像有一个女众走过去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近视眼的眼镜拿起来一看，哦，欣赏一下美女，这个叫眼睛在痒。当这眼睛想要看这个美女的时候，哦，痒啊，眼镜拿起来一戴上去叫抓痒，然后美女过了以后，他再把近视眼的眼镜拿起来， 叫眼睛在痒。好，他的学生里面有人就故意作弄这个老师，怎么做呢？但是学生都知道这个老师的抽屉里面放着那个近视眼镜，这个学生就故意去把他的近视眼镜换成一个放大镜，然后让这个老师看那个美女，然后再找一个女众从他的前面这样经过，这样 一过去的时候，这个老师很习惯性的眼睛又痒了，就从抽屉里面把这个放大镜一拿起来一看，哎，这个美女怎么一点都不美？这个时候看到的美女什么？毛细孔的毛，哦，怎么变成这样？好丑！那这是什么？眼睛痒的状况。本来以为那个抓痒可以抓得很舒服了，这一看，原来它不是那么好。哦，那个印象都破灭了。如果我们能够真的看到这个的话，我们看到原来这个世界上在抓痒的时候，其实他抓得不好啊。那第二个，耳朵痒，耳根对生成，耳朵在痒的时候是什么？不是我们平常在耳朵在痒的痒啊，是耳朵想要听一下好听的话。那我们喜欢听上司跟我们称赞，我们喜欢听先生跟我们鼓励肯定，我们喜欢孩子叫老伯啊，叫我父亲，叫我一声父亲。我平常白天工作多辛苦，被上司骂都没关系，只要孩子叫一声爸爸啊。妈妈也是一样啊，听到孩子刚学会讲话的时候，第一个是叫妈妈，不是叫爸爸，也很快乐。好，那阿嬷听到孙子在叫一个阿嬷，这样他很快乐。这个叫做养，喜欢让别人说好话，听好话，这个耳朵在养。好，那这种状况之下，曾经有人跟做一个实验了。这个实验就是说，我们在菜市场里面，大部分都是妇女去市场买菜嘛。那么多的妇女去市场买菜，不管是从五六岁到八九十岁的妇女通通会在菜市场出现了。那有一个人就很调皮，故意去市场里面做一个实验。他站在那个市场的那个入口的地方，他对着里面叫一个人的名字，结果所有人包括那个九十岁的阿嬷都回头来看他叫了什么名字，叫一个名字叫做美女。他的名字叫美女比如说某某美女你赶快来。结果叫美女这两个字的时候，连九十岁的老太太都以为是在叫她。为什么？耳朵在痒，耳朵随时希望人家称赞她，肯定她，说她美。这时候每一个人都回头，你会不会觉得这样这个痒很累好，这是耳朵痒。第三种，鼻子痒。这个鼻痒，鼻子喜欢去闻一点香味所以我们看到化妆品生意那么好鼻子痒吗？好，鼻子喜欢闻一些味道，这种香味。但在这个里面也会造业的